一个月之前的9月16号，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在中国的上海有一家叫宇亮生的企业，它生产出来的光刻机。这光刻机啊，有几个重要的参数，一个呢它是28纳米的，第二个叫浸入式，第三个呢就是它通过复刻的方式可以生产7纳米的芯片。他说啊，中国的中芯国际正在派技术人员在上海测试这台光刻机，当然测试的时间也不会短啊，至少要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呢，这台光刻机距离可以批量生产7纳米的芯片啊，可能还有较长的时间要走啊。但是啊，这篇文章也讲到了，一旦中国要是攻克了光刻机这个生产技术啊，将会对中美的芯片产业的竞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啊，中国2015年的时候搞了一个叫中国2025中国制造计划，那就希望中国制造啊由量转变为质，要使得中国制造啊提升为新质生产力嘛，习近平讲的啊。那经过10年的发展，大家都知道中国制造啊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那美国的卢比奥当时还在国会议员的时候，不就写了一个中国2025中国制造计划的报告书吗？他这个报告书里就讲到了，中国已经在诸多领域内啊对美国构成了全面领先，比如说高铁已经领先美国了，新能源汽车已经开始领先美国了啊，比如说发电这方面，中国的核能、风能、太阳能这发电已经全面领先了美国。那美国还有哪些方面跟中国比起来比较领先呢？他说一个是航空航天，中国现在跟美国比起来还比较落后，农业机械中国比美国也比较落后啊，还有生物制药，中国现在跟美国比起来还是比较落后的。芯片这个产业他当时也提到了，他说美国当时的禁运政策对中国构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没有阻止中国微芯片产业的全面发展。但是啊，我们客观来讲啊，中国的这个芯片制造产业啊，距离中国2025制造计划的目标也没有实现。中国2025制造计划里头就讲到了，芯片产业到2025年的时候要达到自给率 70%， 也就是说中国所有需要的芯片啊，有 70% 由中国自己生产。但实际上我们看一个数字啊，2024年的时候中国一共进口了3800亿美金的芯片，这3800亿美金的芯片占全球芯片总产量的 62%， 也就是全球生产出来的 62% 的芯片被中国买走了。那你想想，那中国你距离 70% 的芯片自给率那目标就差得比较远了啊。那为什么当时中国2025计划啊这个没有实现呢？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当时啊可能低估了芯片产业发展的难度，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2019年的时候啊，美国对中国开始了实行芯片禁运政策。2019年的时候啊，美国就首先宣布华为啊、中芯国际啊列为了一个制裁清单，说华为你不能买美国的芯片了，英伟达的芯片7纳米的不卖给你了。那华为当时啊一下子就懵了，华为不是有个手机叫麒麟系列吗？麒麟系列的这个芯片啊用的就是7纳米的芯片，那英伟达的芯片不卖给他了，华为一夜之间麒麟这个系列的手机就没了，就断供了。当然后来他自己又搞出来了7纳米的芯片，这是后话咱们再讲啊。所以他就要制裁华为，因为华为啊就是准备在这个芯片方面跟美国啊全面竞争嘛。另外一个就是中芯国际，中芯国际在中国就是生产芯片的，生产芯片的中芯国际啊它要靠光刻机来生产。2018年的时候啊，这中芯国际啊在荷兰有一家叫阿斯麦的这公司里啊订购了一台光刻机，这光刻机一台是1.3亿美金的，生产就要生产一年，这一台光刻机啊有180吨重，要用40个集装箱啊运过来，调试还要调试一年啊。那中芯国际是2018年订购的，据说是花了中芯国际一年的利润呢，你想1.3亿美金呢，那加起来就是10亿人民币啊，比一架波音飞机还贵啊。结果生产完了之后呢，美国的禁令来了，不卖给中芯国际了。从2018年啊到2023年，中国向荷兰政府申请了47次进口许可，荷兰全部都没有批准。为什么？因为美国就说了，阿斯麦这家企业你这个零部件有20%来自于美国，所以要服从美国的制裁禁令。美国2019年是第一波制裁，只针对华为啊、中芯国际少数企业。到了2022年的时候，美国又专门出台了一个芯片方面的法律，这个法律对中国的制裁就升级了。怎么升级的呢？它是规定 所有14纳米包括14纳米以下的晶片啊，通通纳入到出口许可管制，也就是说都得通过美国政府批准才能卖给中国，否则的话通通不许卖了。如果你要违反这个法律啊，个人要罚款100万美元，然后呢一旦发现之后有可能判处有期徒刑20年，如果是企业直接罚款1亿美金，那你想想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进行禁运呢。到2025年的时候这个禁运又升级了，有关于人工智能芯片这方面呢也又规定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芯片产业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啊。所以2025中国制造计划在芯片产业方面没有实现。那反过头来我们就要讲，美国为什么要在芯片产业对中国进行围堵呢？这是因为芯片啊，对于现在的这个国际竞争格局啊，尤其是经济发展啊，那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首先是现在你最先进的制造业都离不开芯片，你比如说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不是能源变化，而是智能驾驶。这智能驾驶，你在汽车在街上开，你前面你见着红绿灯你就停，见着人你就躲，靠什么？靠芯片呢、啊？靠芯片来计算呢、啊？所以一辆新能源汽车要用到几百个、上千个芯片。还你比如说那航空航天，马斯克的那个星舰啊，他能够把这个火箭送到天上以后，他那个一级火箭还回来，回来之后到那个地方大筷子夹住，这么精确，靠的是什么呀？靠的全是芯片呢。所以谁掌握了高端芯片，谁就掌握了高端的制造业，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啊，这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大量的依赖于高端芯片，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啊，它不是现在这个神经网络吗？要训练呀，要训练过程中间你这个芯片的计算速度就决定了你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程度。那中国最近几年在人工智能方面也发力啊，那 DeepSeek 出来之后对美国来说也是非常害怕啊。美国不是有 OpenAI 吗？中国有 DeepSeek 吗？应该说啊，现在在围绕着 AI 产业全球分为着两大阵营，巨头，就两大巨头嘛，一个就是美国，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啊。那么美国为了防止中国在这个人工智能产业你要赶超美国，所以对中国实行了这个芯片的禁运。那么围绕着芯片这个产业啊，大概分为这么几个方面啊，一个是上游，一个是中游，一个是下游啊。上游最重要的产业实际上就是光刻机，光刻机就是生产芯片的，当然还有更上游的啊，就是生产硅片的。这硅片呢，现在呢中国啊差不多能够生产小的硅片，大的硅片产业主要集中在日本，日本比较先进啊。硅片上面呢就是光刻机在给它光刻的过程中间要涂胶，这个胶呢现在基本上日本呢也是全球最领先的，据说占有全球啊70%的产业，紧随其后就是光刻机啊。这光刻机啊说白了就是在芯片上进行画道，把这个晶体管啊集成在一个硅片上。这个光刻机啊它技术水平非常高，是一个非常非常精确的这个机器啊，就相当于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晶片上刻画出来一个上海的地图，大概就是这么精确。我们经常说多少纳米多少纳米是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这纳米不是指啊就是这个晶体管本身呢、啊、它这个体积啊，它指的是在一个硅片上它不同的线路之间中间壕沟的距离。28纳米就是指你这个两条晶体管这个线路中间隔的这个槽是28纳米。那么你28纳米啊，中间不是还有14纳米，然后有7纳米，然后3纳米吗？所谓的这个几纳米，你越小，也就指的就是这两个晶体管线路啊，它们之间的距离越低。那这意味着什么？很简单了啊，那就意味着在同样面积的这个晶片上，你可以到底集成多少个晶体管线路？比如说28纳米啊，28纳米呢，差不多就是在1平方毫米范围内啊，可以集成3000万个晶体管。那么如果你变成14纳米呢？14纳米啊，它这个就变成了1亿个晶体管。如果7纳米呢？大家可以算一下啊，大概就是3到5亿个。如果是3纳米，那就10亿到15亿个晶体管啊。就是它的倍数关系是平方的，它不是简单的数值叠加啊。 那么这个对整个这个算力来讲那就大了，你要是搞大规模的数据运算啊，你这个差几纳米的话，那这个对你整个设备的这个体积啊运算能力的要求啊那就差别大了。那现在在光刻机领域内呢，全球啊最先进的就是荷兰的这个阿斯麦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垄断了全球啊高端的光刻机90%的市场，一年的产值大概500亿美金啊。它现在最先进的那个 EUV 的光刻机啊，一台就卖到3亿美金。那么美国当时在这家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间投了一些钱，好像还提供了一些设备，所以这家企业呢完全受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管控的影响啊。过去这500亿啊里面啊有100亿美金是卖到中国。中国去年的时候啊，我不是讲了吗，进口芯片啊进口了大概3800亿美金，进口生产设备啊进口了334亿美金。那你想想，中国一直想进口这阿斯麦的高端的光刻机啊，现在不卖给中国了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芯片设计方面，芯片设计方面那美国啊那就是英伟达也包括英特尔，这是全球最先进的芯片生产企业啊。这英伟达呢创始人就是那黄仁勋，一个美籍华人，大名鼎鼎啊。他早年啊他其实主要是生产显卡的，给那个游戏公司生产显卡。大家都知道早期的游戏吗，那是大 CS 啊，它是有些图像嘛，图像处理它的要求比较快啊，所以那时候有一些显卡公司就专门给这些游戏公司生产显卡，英伟达就是这样一家企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就发展起来了啊。后来游戏产业发展起来之后呢，又遇到一个产业的兴起，就是挖比特币的，比特币挖矿，在网上挖矿也是比的是算力啊，那英伟达就专门给这个比特币啊这个挖矿的企业生产这个显卡。后来又赶上了这个 AI 浪潮，大家都知道这个 AI 浪潮过程中间对芯片的要求就更高了啊，所以英伟达赶上了这么几大浪潮之后呢就发展起来了，现在成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它的市值现在有4-5万亿美金了啊。很多人都说问黄仁勋说你的4-5万亿美金的企业你还怎么发展呢，黄仁勋前几天接受采访的时候讲，他说 AI 浪潮对人类社会的挑战现在我们还是远远低估了，他说未来啊对芯片的需求啊他不是说几十倍几百倍啊，他说是10亿倍。言下之意啊就是这个产业的前景将来是几乎是无限的啊。那么这个方面那跟中国比起来它也是遥遥领先。下游就是台积电，台积电呢就是拿着荷兰的光刻机在台湾生产，人家台积电这个独门绝技啊就是生产的良品率特别高，生产出来的3纳米芯片现在独步全球，差不多只有台积电可以生产的，其他的地方你生产不来，就给你这个光刻机你也生产不出来台积电的3纳米的芯片。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美国所打造的这个芯片的产业链，从上游的光刻机到下游的台积电到中游的这个芯片设计呢全面领先中国。那2019年之后呢，美国对中国开始禁运呢，中国没有办法，中国就开始建造自己的半导体的产业链。这半导体的产业链中间，首先是关于芯片设计方面，中国呢主要是华为，华为在芯片设计方面现在水平也挺高了，华为下面的有子公司什么海思是吧，据说跟美国比起来大概也就落后2年左右的时间。现在这个阿里巴巴也开始涉入到芯片产业了，大家都知道马云最近回国了，好像通过李强把习近平搞定了啊，马云重新回到阿里啊决策层啊，搞了2大战略，第一大战略跟美团死磕即时零售系统啊，另外一个就是发力就是这个芯片产业。那么阿里啊也包括华为啊，那这些啊都是中国的互联网的这个巨头啊，所以呢他这方面能力不弱，这是一个方面啊。那么上游方面呢就卡脖子了，我不是讲了吗，你这硅片这个产业啊中国现在能发展，但是大硅片还要靠日本啊，但最重要的卡脖子的产业就是这个光刻机，光刻机中国自己生产不了啊，你都是从荷兰去买呀，人家荷兰不卖给你怎么办呢，那你没办法呀，对不对，美国就规定14纳米以下的你就不能给中国吗，下游类似于台积电这个企业呢中国现在也没有，这就是中美啊芯片产业竞争的格局。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讲吕亮生这件事情为什么说影响深远呢，吕亮生生产的这个光刻机啊，我一开始讲到了它有几个重要的参数，一个叫28纳米，一个叫做浸入式， 一个就叫七纳米，多重复刻七纳米。这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什么几纳米几纳米，我不是讲了吗？它是讲的是一个硅片中间不同的集成的晶体管之间那个凹槽，这个线路之间凹槽的距离。那也就是说，你这个凹槽越近，你在一个芯片上你附着的晶体管的线路就越多。一平方毫米28纳米呢，大概就是3000万个晶体管。如果到了这个14纳米呢，差不多就是1亿个晶体管。那如果你要是到7纳米呢，就差不多3亿到5亿。如果你要是3纳米，那就是10亿到15亿，这中间是倍数关系啊。但是这个光刻机啊，它主要是多少纳米，主要是靠着一个波长。光刻机中间有两种，一种叫 DUV， 一种叫 EUV。这 DUV 啊，它呢，这个光刻机主要是叫深紫外线光。这深紫外线光啊，它的极限啊，好像也就是28纳米了啊。但是28纳米的话，你怎么生产7纳米呢？也有招。怎么个招呢？就是你首先你可以把这个光啊装到水里头，把这个光放到水里头之后，水不是有折射率吗？水的折射率是 1.44。 你如果是一折射之后呢，哎，你光的这个波长呢就变短了，所以从28纳米呢可以搞到22纳米左右，这是你生产的极限了啊。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多重复刻。什么叫多重复刻呢？那你现在你就跟那个庄稼地啊，犁地一样啊，你这个两个玉米种完中间不是有个垄吗？你中间垄比较宽的时候，我可以负重，比如说我种点什么大豆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多重复刻技术呢，在芯片生产过程中间是这样一个原理，就是我既然我一次只能刻28纳米的，那我多刻两次不就行了吗？我第一次刻28纳米的，我在28纳米的空隙我再刻一次，不就变成14纳米了吗？我再刻一次，不就变成7纳米了吗？没错，就是这样的一个技术原理啊。所以这次宇亮生所生产出来的这个光刻机，大家可以看到吗？多重复刻就是这个意思。它的波长是28纳米，但是通过两次复刻可以生产7纳米，七纳米的芯片。那有人问了啊，那你这个一直复刻不就可以生产3纳米了吗？不行，它有极限。这里头呢，你要复刻的话，你得刻准了，你刻不准，你的良品率就上不去。你比如说良品率你只有30%，那没有意义，对不对？那这个方面呢，这个台积电是专家。台积电在2019年到2010年左右的生产的7纳米的芯片，就是用今天宇亮生所生产的多重复刻技术生产的。但是人家台积电比较牛啊，可以把良品率控制在90%到95%。所以你看台积电牛是吧，主要是这个工艺水平高啊。所以啊，这个宇亮生的这个光刻机啊，它的极限也就是能生产7纳米。所以它一旦能突破的话，为什么说非常重要呢？美国对中国的禁运标准就是14纳米以下不能给中国。如果中国可以自主生产7纳米的芯片，那等于美国这个全球禁运的这个政策啊，基本上就失效了嘛。虽然没到3纳米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啊，我们刚才讲了嘛，光刻机中间有一种光刻机叫 DUV， 还有一种叫 EUV。 这 EUV 现在就叫极紫外线光。极紫外线光啊，它这个技术啊，比那个过去那个 DUV 啊更先进。现在就只有荷兰的这个阿斯麦可以生产。那么这个呢，在中国啊，现在也在进行科技攻关。我不是讲了吗，中国啊，在面对美国这个禁运呢，他自己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啊。他采取哪些措施呢？第一个，他成立的3期啊，就是中国集成产业这个大基金。这个大基金呢，最早第一期啊是2014年开始搞的，大概集中了大概1000亿人民币左右啊，关注的主要是下游产业。到了2019年，美国对中国不是开始禁运了吗？中国就开始搞了2期基金。这2期基金呢，就是2000亿了，就开始重点关注上游产业了啊。上游产业就是光刻机啊，就是这方面。到了2024年，中国又成立了这个大基金的第3期，这第3期呢就3000多亿人民币了，就全产业链他都开始关注了，投产给你资助这些企业开始搞科技攻关，就是拉开架势，要在美国之外建立自己中国的全产业链。那么这个全产业链过程中间啊，光刻机的攻克里面呢，主要有2家企业，一家就是深圳的新凯来， 深圳的新凯兰呢是2021年成立的，它是由深圳的国资委啊全资控股的一家企业啊。这家企业成立的目的啊，就是希望能够攻克光刻机这个产业的生产瓶颈。据说啊，这个新凯兰啊现在在全力攻克这个 EUV 的光刻机。他们在项目里头啊，他搞了很多山峰来命名啊，什么武夷山项目啊什么之类的啊，其中的光刻机项目啊就命名为珠穆朗玛峰项目。言下之意啊，只要拿下了光刻机项目啊，那中国在整个芯片产业跟美国的竞争过程中间就算突破了美国的技术封锁啊。这是一家企业。第二家企业就是上海这家宇亮生。宇亮生这家企业呢，这个股份呢，一半呢是上海的国资委，另外一半就是深圳的这家新凯来。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这个新凯来啊，他其实主要搞一些设计，而这个宇亮生呢是把这个新凯来的设计啊技术产品化。也就是说，新凯来加上宇亮生，目的是要打造中国的相当于荷兰的这家光刻机的企业，就是阿斯麦。如果它要能突破光刻机中间的核心瓶颈啊，那中国实际上在芯片产业过程中间，那就彻底突破美国的技术封锁的最关键的一个项目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中国的这个整个半导体的产业链啊，华为加上新凯来加上宇亮生加上中芯国际，就构成了中国的产业集群。这个产业集群呢，就涵盖了中国的这个半导体的从上游到下游的所有的这个产业啊。美国呢现在也跟中国一样啊，慢慢的希望能够把整个的半导体产业呢美国化，搬到美国去。比如说台积电就规定 50% 的产能你得搬到美国去。在这两大大国竞争过程中间呢，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产业，就台湾呢、韩国啊、日本呢和欧洲。我看到最近有一个分析说的挺好啊，现在台湾和韩国几乎受制于美国了，你说台积电基本就是美国控制了啊，韩国的一些重要的芯片几乎也是美国控制的。但是日本和欧洲呢相对来说具有一些自主性，它在两大巨头的竞争过程中间呢，有可能在未来啊它左右逢源。那么未来的竞争格局到底是什么样呢？我在这里头来分析一下。首先第一点啊，我觉得美国的这个禁运政策啊好像不太有用。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就芯片的这个发展呢，受到这个摩尔定律的影响啊，其实已经快到物理极限了。这物理极限是多少呢？大家一致认为啊，大概就是2纳米。到了2纳米啊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突破了。那么现在台积电已经可以生产3纳米的芯片了，再往前一点点也就是2纳米了。也就是说到了2纳米之后呢，你实际上这就到了物理极限了嘛，不能再提升了。那么中国现在在发力追赶呢，假如说中国现在可以生产7纳米的，那么再用5到10年左右的时间也可以生产2到3纳米的。那么实际上你的这个封锁技术就没有太大意义了。也就是说前面这个地方已经到了一个天花板，就算你现在可以领向中国5年到1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假以举国之力来攻克光刻机的话，以中国现在的国家制造能力，现在业内普遍估计啊，最多就是5到10年中国应该能拿下光刻机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瓶颈。那因为前面你已经到天花板了嘛，所以你没有办法通过不断的向前发展呢来维持这样一个产业领先格局，这是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大家都知道黄仁勋前一段时期啊一直在批美国的一个芯片禁运计划。为什么呢？他说芯片禁运没有用，当然他有自己的商业考量啊。这个英伟达过去在中国一年卖500亿美元的芯片，你现在一禁运，这500亿美元的芯片市场拱手让给了中国自己的企业啊。过去英伟达在中国的芯片市场中间市场占有率是95%，现在已经降为50%了。所以黄仁勋非常不满意。黄仁勋他讲他自己的道理，他说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现在 AI 算力方面啊，其实不是仅仅比拼你这个芯片本身的计算速度，因为它不是串联的，它是并联的。如果中国的芯片稍微落后一点啊，它就多并联几个芯片放在一起，可以达到同样的运算速度。这中间无非多耗点电呢，体积大一点啊。事实上中国大概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啊，在全球范围内大量的采购芯片啊，水平低一点，但是我可以架设大规模的机房， 然后呢来弥补自己芯片本身落后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啊。他说这没有用，对不对？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原本中国的芯片企业在英伟达的竞争下你发展不起来啊，对吧？因为中国你现在购买芯片的人都买黄仁勋的英伟达的芯片啊，那你现在呢，你不让买这个英伟达的芯片，他只能买谁的？只能买中芯国际的，对不对？所以中芯国际在去年一年它的产量翻了三倍，那不等于扶持中国的芯片企业的生产吗？大家还记得当年微软吗？微软当时搞这个 Windows 系统啊，在中国有很多盗版，但微软在中国从来不认真打击盗版。为什么不认真打击盗版？其实不是因为微软心好啊，因为在中国有大量的盗版啊，就导致了中国自己没有办法发展起来自己独立的系统。你想啊，这 Windows 这么好用，那人就自然就用 Windows 了。我买不起正版的，我搞个盗版的。那你国内你要想搞一个这个系统，那人家这个盗版的不花钱，还花钱去买你中国国内的这个视窗系统，不可能。所以其实微软当时有意让中国的盗版在中国肆虐，这是一个战略。其实英伟达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如果要是把中国的芯片市场覆盖了，中国你就发展不起来自己的芯片企业了。但是如果我英伟达不让在中国卖了，那中国发展起来自己的芯片产业，那最终有可能养虎为患呢。中国的芯片起来之后，有可能会变成英伟达的竞争对手啊。这是黄仁勋的两大理论，我觉得黄仁勋说的是啥，还是蛮有道理的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其实黄仁勋啊在反对美国禁运的时候，他还讲了一个道理。他说啊，本质上来讲，中美之间的芯片竞争也好 ，AI 竞争也好啊，其实是个制度竞争，不是技术竞争。他说你别以为中国今天的市场啊，它是一个高度管制、没有竞争的。他说我去了中国30年了，给我的感觉是什么？中国拥有更少的市场管制，更充分的市场竞争，更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这是中国今天更大的优势。他说你千万不要认为中国现在的市场过程中间跟资本主义比起来没有更多的制度优势，不是的，恰恰相反。为什么中国现在在这个芯片产业可以发展起来，为什么在人工智能方面可以跟美国进行激烈的竞争？其实中国在市场最前沿的这个领域内，他说有更少的管制，有更多的市场自由，有更多的鼓励创新的机制。那么说白了，说到最后，其实中美之间的芯片方面的竞争啊，依我看，最终决定这场竞争胜负的也不是技术，也没法通过技术禁运的方式来决定最终游戏的谁能够冲到终点，而就是这场制度竞争。那这场制度竞争对美国来说要求什么？就要求你美国应该有更充分的、更开放的市场，更鼓励企业进行创新的市场环境嘛。假如说美国你以这种方式跟中国竞争，在这方面比中国做得更好，那我相信中国竞争不过美国。但假如说美国在这方面失去的优势，你单纯的采用市场禁运的方式来防止中国来发展的话，那我觉得最终美国可能真的不一定在芯片的这个产业方面能够打得过中国。所以你要问我未来10年中国和美国的芯片产业方面竞争啊，到底前景如何，我的判断是这样的。10年之后啊，应该说中国可能会跟美国啊达到差不多相同的、旗鼓相当的技术水平。我猜最多5年左右，中国的光刻机产业一定会突破，中国生产3纳米左右的芯片5到10年一定可以生产出来。那么到那个时候，不管是人工智能也好，也不管是芯片产业也好，中国跟美国之间就不太落下风了。所以那个时候美国要靠什么？最终还是要靠制度啊，制度方面的竞争跟中国一较高下。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